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上课啦，娟子。
又上课呀？
对，
哎呀，我这个经常是插班生啊，打酱油的。
对对对，我是孟远。昨天啊，是我和新月两个人一起上的课。
哎，是，所以这个我前面其实漏了好多的课哈，需要补课的。那你们昨天说了啥呢？
昨天我们说到了还是蛮重要的两门课
哦。
要让孩子在中学阶段啊，要学会一门外语
哦，
还要增加很多很多的人文常识。
哎呀，这个不容易哈，但是我觉得是我们家长所盼望的吧。
对呀，
对吧？那你虽然孩子课业很重，但是呢，有一门外语作为一技之长总是好的。
是，我就知道家长们都知道孩子要各样的知识都要有增长，恨不得把孩子的学习班都排得满满的，然后才艺各样精通，然后对于外语呢更是格外的重视。
是，
在暑假的时候肯定也会提供什么外语补习班啦，甚至于到国外去一个夏令营啊。我们竭尽所能。但是我昨天上完课以后啊，给我挺大的提醒，还是郑老师最看重的一样事情，就是你要想让这个孩子好学不倦的，必须得让他有好奇心。
哦，
还是得有好胃口。
我也觉得，如果要是这孩子真的对外语学外语没有什么兴趣的话，那是不是要真的强逼他们去学这个外语呢？
是，特别如果这是个男孩，他根本对语言本身一门语言都已经很困难了，他的语文成绩就是最低的时候呢。
对。
其实不妨专攻这一门语文呢。
哎，真是哈，能把咱们语文说好学好也不容易，这也是外语，对外国人来说也是外语，对我们现在我们身边的孩子来说，可不它就是外语呗。
对，
所以让我们的孩子学中文，生长在国外的孩子学中文，这也是不容易的事情啊。
对呀，哎呀，其实把一门语言
对
学得好好的，
这
个我觉得也足够了。所以呢，还是减压，别给自己和孩子太多压力。
对，我觉得就是发现孩子的强项和弱项，我觉得这个呢，对于孩子来说也是有帮助的。
哎，说到重点了
啊！
所以呢，我们不能一直在不停的给孩子施加各种知识啊，拼命让他学呀。我们还是得好好的来观察观察咱们的孩子。所以今天要学下面的功课喽。
哦，那今天要学什么功课呢？
今天我们要学另外两点，也是很重要的。我们要知道孩子长项是什么，自知之明。
哎呦，我不知不觉中猜中题了。
对了，
好，那就让我们来一起来听听这自知之明该如何发现呢？
好，
郑老师主讲圆满中学教育的20个指标。第八，自知之明。
好了，第八方面呢，就是对自己的了解了。每一个人有自知之明。现在呢，我们的孩子12岁了，13岁了，14岁了，他开始呢也不是单从一个从自己的角度来看世界，但是也需要从自己的角度来看自己，也需要从别人的眼光来看自己，
对，
这个呢就是慢慢的从不同的那个眼光里头呢，他能看到自己，在别人的眼里自己是个怎么样的人，他看到自己的可爱的地方，或许呢也看到自己不可爱的地方，这些都是很正常很自然的。后来的有一点我们要讲的，但是这边我主要 在第八方面的，就是对自己的学习方面。在这个时候，学生应该知道了，数学我很喜欢。他自己呢，开始有一些的明白自己的强项在哪里，弱的呢又在哪里啊？但是这个单单知道啊也不足够，你应该呢从自己的那个兴趣配合起来的时候呢，就知道，既然我的兴趣在这方面，但是在学习方面也需要配合的。有孩子看到自己呢，就是对那个建筑物很有兴趣的，他就觉得，哎呀，或许将来我要做一个建筑师啊。但是他也应该明白了，也需要有一些特殊的一些的技能，不能呢，就是对，比如数学方面你跟不上的时候呢，你将来你搞的建筑就是或许呢偏向某一类的我们都知道念建筑的大学的里头，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来研究啊。
对，
有大学呢把那个建筑放在他们的艺术的学院的里头，可以想象一下艺术学院里头来学那个建筑，当然就是跟那个在工程学院里头教那个这是很不一样了，
对
吧？
对。
在成长中的这次的青少年看到自己的喜欢也应该去了解一下自己的现在学习这方面哪一方面是我自己强的，他们是怎么样来配合的这方面太弱的能补救吗？因为在初中的时候有些孩子说我真的很我不喜欢数学的我就是不喜欢或许到高中的时候一个孩子已经是这样的话，我就或许呢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之下呢就让他那个数学把他放弃。但初中的时候我还不希望孩子那么快的就放弃他们的数学。既然有一些方面是孩子强项，我们就鼓励他找发挥的机会。在某方面我们的孩子已经表现出他有一些的天才，他有一些特别的强项，我们就找一些的去鼓励他更好的来发挥。每个孩子都要记得一件事情，就父母的更需要记得，天生我才必有用，神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让我们在地上能找出我们的那个可以发挥的一个地方，每个孩子都有他能发挥的地方，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把孩子的强项找出来，让孩子能有发挥的机会，有一些父母说我的孩子真的有吗？
对呀，
有啊，每个孩子都有，或许呢不一定很明显，但是我们还是要去内心的去来鼓励来找找出孩子的那个强项，或许你说我孩子的强项跟别人来比较还是不太强，这个不重要，最重要的我们假如说孩子他自己的强项
的
这一点就是在那个中学的时候我们要努力的去把它找出来记得每一棵树都有他的脸的，对吗？
是，哎，我喜欢听您讲这个，要不然再讲一遍。
就是每一棵树，你从那个360度来看一棵树的时候呢，你发现从某一个角度，这个树是比较最漂亮的，最漂亮的。或许有几个角度，都很漂亮的。但是我相信没有一棵树是360度都是那么的平均，那个比较难，比较难找到这样的树。面面俱圆的孩子也是很难找到，每个孩子有他强的地方，有他弱的地方，我们做父母的把他最好的往外来让人家来看到他的最强的那一面，
是呀，父母在想哈，如果一个人要找到这棵树的脸，哪个最是他最漂亮的那个角度的话，那一定要不停的观察，不停的观察，
对啊，基督徒的父母我们都记得我们的最好的能发生在我们孩子身上的事情，这是当我们的孩子找出神在他身上的计划，
对，
神在他里头放了什么的最精的东西在他的生命的里头，让他把上帝给他的那个最大的权力把他发挥出来，他就是活在神的那个旨意的里头，就是最美最美的事情了，
是好美的一幅图画。
存在不是偶然，我的存在是你主宰，我的生命是你的期待，因我是你所珍爱，献上我生命做你的器皿，让你掌管着你威望，战胜苦难世人的盼望，胜过黑暗彰显你荣光，我的生命我的气息动作存留在你永恒计划里，
圆满中学教育的二十个指标。第九，确立价值。
第九方面呢，我叫它是，这是在每一个孩子都需要有指南针，
嗯
啊，在他的生命的里头是道德方面的一个指南针，
嗯，
让他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嗯。
今天我们在一个多元化的那个社会的里头呢，当然社会里头有不同的声音，有不同的价值，
嗯
啊，有一些的价值我们叫它是普世的价值，就是应该在不同的那个文化的里头，不同民族当中，他们也看重这些的价值的，
嗯，
譬如孝顺啊，我们相信呢，没有民族呢认为孝顺不是一件好事，
嗯
啊，只是那个民族看孝顺看得多重而已。中国的文化很注重这一个的价值啊，或许跟一些其他的民族相比，或许呢我们是看得比其他的文化是重一点，
嗯
啊，但是这是一个普世的价值，
嗯，
公平是个普世的价值，
嗯，
啊，平等，
嗯
啊，和平，这现在都是普世的价值，嗯，没有一个国家 没有一个民族不喜欢和平的、
嗯、
对吗？这些我们的学校里头来教导我们孩子这方面是做得非常好的，
嗯，
这是普世的价值、啊
嗯、
但是呢对一些的比较特殊的价值，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的里头呢，学校呢有时候就避而不谈了、
哦、
因为呢注重了不同的文化在这些的课题方面的一些的观点、
嗯
啊
嗯、
所以我们这父母呢也必须要明白有一些很重要的价值，正因为它不一定是普世的价值、
嗯、
学校不一定会教导这些的、
嗯、
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必须来教导、
嗯、
当然我们就基督徒的啊，我们信耶稣的、
嗯
啊、我们是认为圣经里头的价值都是很重要和好的这一些的价值啊，譬如我们是怎么样看那个婚姻、
嗯、
家庭啊，这些都是跟我们的那个信仰拉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关系。
对
啊，我们的信仰的里头，我们很重视啊，夫妻之间就是那个贞洁啊、
嗯，
对吗？我们也教导我们的孩子呢，在这方面，在性关系方面是清清洁洁的，
嗯
啊，不随便的搞男女的关系、
嗯、是。
你说学校不是也有这样的吗、
嗯、
有不是教这些？不一定的、
嗯
啊、在加拿大、啊、我最近我们都看到的这些的那个性教育的大纲出来的时候叫我们都大吃一惊啊，
是
啊，我们吃惊的地方就是不能想象，我们不可以想象在那个加拿大的那个教育的系统里头竟然他们看的就是呢同性啊、
嗯、
是可以组织一个家庭的，甚至值得鼓励的，这些的这是让我们觉得起惊了、
嗯、
啊！我们的孩子要在他的生活的里头明白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嗯、
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就抓紧让我们的孩子在他的道德的指南针的里头
嗯，
有一套完整的
嗯，
一个健康的指南针
嗯，
当然我们信耶稣的，我们以圣经为我们信仰的那个基础，圣经就是我们的那个指南针的北方。
哦，呵呵呵，我的名字叫圣经。说起我的年纪啊，不知道比你大多少倍呢。我很诚实的，也很认真，从来不随便乱说话。但是我偶尔也会幽默一下，或者跟你讲讲故事。在我里面呢、啊、记载了不少历史的事件，你如果想多了解一下我的话，怎么样，抽点时间跟我聊聊天吧。
翻开圣经就翻开了人生的手册，愿这本人生的手册可以成为你人生旅途当中的指引。你正在收听的是《亲情不断电》。
娟子啊，咱们一听就连续听了两个呢。
两个很重要的指标，对，这个一个呢就是自知之明，
对，
一个呢是确立价值，哈，
对，
嗯，
这两个呢也可以相关，
也可
以不太相关，
相、嗯、
对，相辅相成的，
对，相辅相成。其实我觉得真的就是让孩子从小慢慢的，特别是在这个现在已经说到这个中学教育阶段了，哈，
嗯、
中学阶段了。那能够发展出或者说是培养出或者说是让他们发现到自己的长项、
嗯、
就是在长项上面有发挥，咱们常言说的哈、
嗯、
就是取长补短嘛哈、
嗯、
就是我们要在长项上面呢去发挥，然后在短项上面呢我们可以尽量去避免。
嗯， 嗯，中学的时候因为一般会选科目了，要决定他以后的发展方向了。
那你得看是初中还是这个高中吧。
对啊、那初中的时候呢你还可以尽可能的文理兼备。
嗯，
我们也讲过这个。
对对对，初中的时候
什么都要尝试一下。
嗯、
不过我是觉得父母真是要仔细观察、
嗯、
可能真的在小学要好好观察六年以后、嗯、才能在中学的时候给予一点帮助和建议。
嗯，因为我的小孩现在还没有上中学哈、
嗯、
但是我就从凭我自己的 个人经验来说，这一路走过来，我就觉得我父母在中学的阶段呢，就给我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辅助性的一个功能吧。
嗯，
就是说他们就是在全力的培养我的长项。
哦，
哎，就是我强项上面呢，就是不，当然不是数学了，
嗯，
不是学习类的，而是艺术、文化艺术类的，
嗯，
什么都喜欢。爸爸妈妈呢，就比较愿意，就是在我擅长、喜欢的方面去培养我，去支持我，
嗯、
至少他们从来没有反对我，干涉我喜欢的东西，
嗯，
反而是尽量的去培养和扶持，
嗯，
在这个方面上，我真的是非常的感恩他们的。
嗯，难怪你现在唱歌唱得好，画画也画得好，
还好还好，都是很多东西我都喜欢，
嗯，
都学了，但是呢，都不是很精的，但是我觉得我都很喜欢，乐于去尝试的一个人，至少在这点上，我保持了我的好奇心。
嗯，哎，真好，你的强项能被在中学的时候就保护住，
嗯，
并且能够家长能够帮忙哈，
嗯，
你的爸爸妈妈可以愿意你多花精力和时间在你的长项上面，
嗯。
每一个人生命当中不可能是十项全能啊，
当然了，对，所以我真的到中学很惭愧的跟大家讲，
嗯，
到了高中的阶段的时候，我的数学基本上是处于放弃状态的，所以，
嗯，
那个时候呢，很多人就说，哎，学习不好了才去学其他的类型的啊，
嗯，
但是我发现还真的不是，
嗯，
而是我们确实就是专长在这个某个方面，
嗯，
你的兴趣点就是放在了某个方面的时候，你是不可能什么东西我都要强的那个层面去的，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样样精通的。
嗯
嗯，所以还是要有一个侧重点。家长们在这段时间里面，我觉得侧重的发现自己孩子所擅长的东西，
嗯，
他感兴趣的学科，在这方面去鼓励他学习，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
嗯，诶，那我有个疑问问你啊，
嗯，
以你的体会，当年你是自己跟爸爸妈妈说我喜欢这个，我喜欢那个，
嗯，
还是你的妈妈发现的呢？
我这个好像都不太记得了，但是我就记得我喜欢画画，
嗯，
课本的空白处都被我是画上了，嗯，美丽的娃娃，
嗯，
然后呢喜欢唱歌呢，就是每天把自己关在房子里，那会儿也没有什么像现在网络啊，戴个耳机啊，
嗯，
随便这样，我们就只有这个磁带来收听嘛，
嗯，
还有收音机里面录下来的那些的歌，
嗯，
就是这样反复的听，
嗯，
然后自己关上门，自己在家里大声唱，
嗯，
乱唱，那会儿就是乱唱，
嗯，
哎，我发现他们觉得，哎，你好像喜欢这个东西，
啊，
那你就要不要上一个美术的补习班呢，啊，
嗯，
那会儿还也没有什么专门的老师教，就是暑假的时候有那个绘画班呢，
嗯，
你要不要去上一下，那我就去学了一些，
嗯，
然后你愿意唱歌，有老师能够教你，你要不要去学一下，就带着我去找老师去学一下，
嗯，
哎，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对我在我喜欢的事情上面父母起了一个辅助和支持的作用，
嗯，哎，这就是提醒了父母还是要观察孩子，孩子会有一种天然的倾向性，
嗯，
他喜欢的东西他会很愿意很主动去做，
对他常常在做的那件事情，
嗯，
而且很投入在做的那件事情就是他喜欢的事情，
投入，嗯，这也是给做妈做爸的一个提醒哈，
嗯，
多观察观察你的孩子，哎，可能你就能够从旁观者看见孩子自己可能都不太明白的，
嗯，对，
在适当的时候可以给予帮助，
对，
中学的阶段让他建立一项自己的非常明确自己的某一种爱好，
是，
就算他终生不是用这个为职业，
嗯，
这也是对他很重要的人生的一个祝福啊。
没错，因为我真的是现在常常听到很多很多的人哈，在我旁边跟我在讲，
嗯，
我就没有这样的机会。当我有一点点开始想要画画的那个兴趣的时候呢，我的爸爸妈妈就说我不务正业
啊，
就给打压了，然后让他就是，
嗯，
你就是在你的学习上面好好学习就好了，
嗯，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呢？就把他那个兴趣的萌芽阶段就给消灭了，所以我知道的有一个姐妹，就是她一直处在一个非常痛苦的抉择当中，
嗯，
就是她在做着她现在的工作，
嗯，
可是她说每天我都不喜欢去上班，
嗯，
就我觉得我在做着一项我非常不愿意做的事情，我说那你为什么不转行呢？
嗯，
为什么不想着去做你喜欢做的事情？她说我已经没有那个时间和机会去转行了，
嗯，
她常常会用这样的就是情绪来表达她自己对她喜爱的部分的遗憾，
嗯，
和对他现在所从事的事业的不满，你知道吗？
嗯，
这是一场非常痛苦的一个纠结的一个过程啊。
是，嗯，这真是很深的提醒。为人父母的在观察青少年的时候，
嗯，
不妨也多给他们一点机会去尝试不同的东西。
对，
给他们机会来，哎，好好的想一想，我到底喜欢的是什么？
对，
不要把他们的时间填得满满的，不要主动的，
嗯，
逼迫他们去学知识。
是是，数理化很重要，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学的数理化学得很好的。
对，这个时代也变了，不是学了数理化走遍天下的日子了。不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专长。
对，其实我真的一直深信那句话，就是行行出状元，365行任何的尝试对于孩子来说都是有可能的，都可以成为他们生命当中的强项。
哎，这突然间给我减压不少。因为突然间从要让孩子读很多很多书变成了读好一门就不错了。
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如果能够精一门专一门的话也是他的优势之一啊。
是是，真的好。至于我们第二个啊，今天听到的要确定价值啊，
这也是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标志哈，标题哈，对于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难的一个功课。
是提醒吧，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忙啊忙啊，好像忙完孩子的学业生活就往往忽略到这个内在价值的跟他的分享了。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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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一部分呢我们留在明天，还有很多话想跟听众朋友分享。不过这个价值到底是什么呢？太多了。
对，确立价值如何呢？
对，我们明天再跟大家一起分享。
奇妙是你所在之处，我心静静跟随你，耶稣，你是我最爱，你的爱接近我心，当我深知我属
启示录四章十一节，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
你让我唱，你让我唱，你让我看，你让我看。
良友电台第二季主题，赞美声声导入云，每日欣赏神的创造，每天赞美神的荣耀，让赞美声传遍四方。
我爱你，擦着我嘴角的手，我爱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